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星期五午茶节目，我是魏阳，北京的二山子。今天可是大喜的日子，良辰吉日，2008年8月8号是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北京开幕的日子，这是所有中国人盼望已久、向往多年、梦想终于变成现实的一个日子。亲爱的各位华语听众朋友们，我不知道您的心情今天怎么样，反正我的心情啊是特别的好。其实我哪天心情都不错，但今儿个更高兴。我一大早就爬起来了，刷牙漱口洗头吹风刮脸，在衣服柜子面前穿这件换那件，就跟今天要上朝似的。可不是吗？咱中国人今天出门在外就得神气着点，这可是咱北京爷们在外边露脸的时候。今天休斯顿早上的7点7分7秒就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8分8秒，减去1分1秒。结果哥们儿起一大早把自己弄这么漂亮，坐在电视机前面把遥控器都快给摁晕了，哎呦换来换去的，结果啊什么也没找着，这不是白搭吗？真扫兴。听说所有播放权都被 NBC 给买断了，结果我们这些穷人啊什么也看不着。不过无所谓，什么事能难得到我二山子呀？我看不着，我可以想象，我想象出来我就可以说他，哼，说他，说不定通过我嘴里说出来我的想象比张艺谋谋算的还好呢。您知道什么吗？我发现了一个自然现象，这世界上的好事啊，这世界上的荣耀也不是怎么就跟我那么没缘。您看啊，我为了孝敬老爹老娘，家里接了一个这个中文电视卫星接收器，稀里哗啦的应该有10几个20来个中文台，可你说这不是装了白装吗？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平时中文台是一天到晚不闲着呀，新闻时事、体育报道、历史观察、旅游交通、新货介绍、医疗保健、法律顾问、家庭菜肴，再加上张家长李家短的那些个连续剧，我是连看都不想看，咱赔不起那时间，花不起那精力。可今儿我想，北京的奥运这么多中文台，总得有一个大腕给我转播一下吧，结果都怂了，蔫不唧唧的，什么都没有，可恨。还央视呢，祸国殃民，等老爹老娘一走我就把他给掐了。不过也不能掐得太早，听说今天晚上会转播，那咱就先在这说啊，耐着心晚上再看。结果我仔细一想，掐指一算，啪一拍大腿，完了，今儿晚上教会有查经，我还得带一查经小组。怎么就这么寸呢？这叫人算不如天算呢，你能不相信没有神吗？像这种问题，我在教会的那种见证聚会上已经听了无数次了，是在家里看球赛看电视，还是去教会查经，最后呢都变成了一个革命的首要问题了。这时候教会里头平时爱来不来，来了以后还溜边没声的那些弟兄姊妹们就显出来他们的优点了，尤其这一次在家看电视那就是爱国。可我怎么办呢？我倒想爱国呢，但我不能不爱主不爱弟兄姊妹呀。尤其我带的那又是福音组，大家都是福音朋友，人家有绝对的自由啊，以及在家里看奥运开幕式的神圣权利。很可能今天晚上我这20-30个朋友一个都不来，但哥们儿自己还得在那儿顶着。可我心里又一想，就是我一人在那儿顶着我也得去，说不定主那天会向我亲自显现呢。不是我带别人查圣经，乃是主耶稣他自己把约翰福音第17章给我讲个明白， 那得多宝贵，那得多荣耀啊。所以我一想到这儿，嘿，哥们儿心里头热乎乎的。具体有多少人放弃北京奥运开幕不看啊，到我这查经小组来读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这答案我得等到下星期再告诉您。说来说去，这是我自己的事儿，你们说我倒霉也好，说我幸运也好，但我希望您是有机会看这个伟大的开幕式的。不过到现在今天中午为止，您的运气大概跟我都一样吧，或者您比我强点儿。您要是已经自己看了的话，我在这儿就不用跟您说了。您要是还没有看的话，您要是喜欢看热闹，这是大热闹，那您得找个机会凑这热闹。我估摸着像我这把年纪的人，等到下次奥运会再在中国什么地方开幕的话，我还在不在世这问题都难说了。因为今天中午我要在广播里边陪着大家聊，所以这次奥运在北京的开幕式啊，我就不能参加了，把付下来那张票啊给 Bush 了。他说他有时间到时候一定替我去啊，而且非常认真，提前好几天就把地铁站名啊都给背下来，路线都看好了，甚至车票自己都先买了，怕到时候排队买不着车票挤不上车。今儿下午是提前吃晚饭，吃完饭擦把脸抹抹嘴，穿上鞋就去了。说这次去还得穿上个小褂，因为这几天北京热，爷们们都光着膀子，搭个手巾板在脖子上，可是这样怎么能进奥运开幕式主会场呢？竟显着北京人的朴实和热情了，显不出来精神文明。得嘞，说到这儿，谁不知道这我在胡说八道啊？哈，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奥运会开幕式那是一票难求啊，那绝对不只只是金钱能够买到的。二山子做梦都不会想到参加开幕式，甚至是看一场普普通通的比赛。就甭说人家给我票，我还不去，把票转给 Bush。哪个 Bush 这么傻，拿着我给他的票去闯奥运会主会场？吃饱了坐在那儿找死啊！就甭说穿上小褂了，就是穿上他们家祖传的龙袍他也进不去。我跟您说这是为什么，这2008年咱们已经进入绝对文明了。什么叫文明呢？文明就是不可以带炸弹以及任何防身的凶器。为了确保广大人民生命的安全，为了防止有可怕的恐怖分子混入会场进行破坏与捣乱，所以这次进开幕式主会场的票啊，哈哈哈哈，比那护照做的还精细，一个萝卜一个坑，谁买的票写的是谁的名，谁就得去，不可私自转售，更不可转让。这么一来可真坑了那些个想靠卖黄牛票赚钱的人了，全都砸在手里头喽。所以今儿晚上门口那儿有一大堆人拿着真票的都不能进去，虽然票是真的，但是票是从私人那儿买的，会场安全系统上没你的底儿，所以不让你进。您知道能买上票多不容易啊，那几乎就是让人家扒了几层皮啊，多买几张小倒一下赚点钱是理所应当的事儿，可这次全崴了。所以看台上哪哥们儿一人坐在那儿，旁边位子都是空的，或者放了一大福娃，那就是本来想赚便宜后来吃了大亏的主。为什么放福娃呢？因为位子不能空着，那样的话会让主会长显得冷落，小心我判你政治犯，制造奥运会开幕式冷场，恶毒攻击与丑化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你说我应该可怜这些人，还是可怜那些从他们手里买了票但是不能进场的人？手里拿着真票但是从错的地方买的，不让进，倒霉。咱现在不提这倒霉的事儿，说那更倒霉的。怎么还有更倒霉的？有，这次奥运会有许多人是从错的地方买假票，但是呢是通过正常手续。世界各地有许多人在网上购买了去北京观看奥运比赛的票，这些网站都自称是奥组委授权代理出售2008年北京奥运会比赛入场券的。你在他那儿买票，哎，他还啰嗦着呢，不仅仅是要您的信用卡号码，还得把您一切个人身份的资料全都给他们，他要你的班机，要你的签证，要你的护照，你几乎要把你不想告诉他的事儿全都告诉他，然后他才收你的钱卖你几张假票。到现在是钱也赚完了，票也卖光了，奥运会也开始了，这些网站全都没影了，拿着假票的人已经到了北京了，嘿，赚了一张纸就是进不了会场。有许许多多上当受骗者，他们是运动员的家属，人家是特地去北京看自己的孩子，自己的亲人在奥运场上比赛的，结果现在是比赛不能去看了，只好找警察抓坏人，找律师打官司了。什么事儿啊，你说的都是哪档子呀？那坏人为什么可以钻这么大的空子呢？ 又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让坏人钻到了空子呢？因为世界上的事物有真它必有假，有假那一定有真。如果奥运会不这么真真实实的在北京开的话，再聪明的骗子也不会在网上设立一个网站说我卖奥运会的票，今儿他这么干了也不会有哪个傻瓜上当去买。您说是不是？就像我跟您说人是神造的，人有灵魂，人的灵魂永远存在一样。当然除了那些特别傻的，傻透了，傻开了花的那些人根本不承认自己有灵魂。是个有灵气的都知道人有命运，而且命运不在自己手中掌握。大家冥冥当中也都相信头上三尺有神灵，尤其咱们中国人不相信真神的话，他也相信自己的祖宗。但是相信归相信，确信的人就少了。谁也不肯把自己的命交给自己的祖坟或者是一个什么泥土造的偶像。我们这些信主的人传福音的时候，口口声声地说我们传的是真的，我们信的是真神，又真又活，我们的信仰是唯一正确的，别的信仰全都是邪教，全都是骗人的，全都是浪费时间。我跟您说那还真是这样。我什么时候才能让您真正的心服口服的相信呢？现在可能不行，因为我怎么说你都说我是骗你。可是到最后一天世界末日的时候，凡是信耶稣的全都进天国了，全都得救得永生了。那些手里攥着假票的人在外边等着干着急，那时候你就该后悔了。没开眼以前，没进场以前啊，不管是您攥着真票攥着假票，心里头都一样踏实。为什么有人说宗教是一个精神寄托呢？寄托就是手里拿着一张票，觉得自己可以进去，但是你得有把握，确实的把握，知道您这张票是谁发行的，收票的那人他认不认这个账。刚咱不说了吗，这次开幕式好多人拿的是真票进不去，有好多人拿的假票，但是上边写的是奥运会，并没写什么大马戏团，也照样进不去。当然到了世界的末了，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拿着大马戏团的那个票进不了天国，拿着奥运的票也进不了天国。但是就是有许多人拿着耶稣基督名字的票，可能也进不了天国，不能得救。因为他手里这个名不是他亲自来到真神面前，来到救主耶稣面前所领取的，他是从人那儿拿的，是从二刀贩子那儿取的。钱呢，精力生命时间花了不少，但到神这儿他不承认。上个月咱休斯顿就来了这么一位啊，从南美来的那哥们儿，哎，长得那德行，说话那语气，穿衣服那打扮，讲道那样，用我老爹的话形容，那就是一阿飞，整个一大流氓。他到咱这儿来，那聚会叫一个热闹，成千上万的人去。哎，他不是传耶稣的，他说他就是耶稣，是主耶稣二次降临。他唱的那歌，他讲的那话，让多少人如痴如迷之疯狂啊！他用他这些夹着真话的鬼话骗人骗财。他向他的追求者和崇拜者们明言，他坚决接受送给他的各种贵重礼品，金银财宝、汽车、洋房、美女，他是一揽子全收。是个明白人，读过圣经的人，一看他就是一个骗吃骗喝的大骗子。可是他台下这些可爱的信男善女们怎么就那么愚呢？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呐，我希望您不是那样的，我希望你在真神面前是一个悔改的罪人，相信他的得救者，您可千万别做了宗教的施主。所以我劝您呐，与神建立一个直接的关系，亲自读圣经，向耶稣祷告。神父啊、教皇啊、修女啊救不了您，传道的、布道的，像咱们这样做广播的也救不了您，当然星期五晚上带着您查圣经那位更救不了您。您必须自己亲自相信和接受圣经向你启示的救主，求从神来的圣灵，也就是耶稣，他应许咱们的那个老师住在自己的心中。而且您千万还要和其他的弟兄姊妹们一起在教会当中一起追求认识和侍奉这位真神，只有这样，到你见他面的时候，你才不会羞愧，才不会被丢在外边哀哭切齿。就像您真的一门心思的想看开幕式的话，又不想上当受骗，那您当初就应该亲自的到主会场那鸟巢外头的售票窗口那儿自己拿着钱去买，那样弄来的票，哼，错得了才算怪呢。这话说不说在我，信不信在您自己。我是您的朋友，北京的二山子，不是兜售耶稣的二道贩子。 您要不嫌弃我的话，下次我再接着跟您聊。欢迎各位听众收听我们世外桃源星期五午茶节目，我是魏阳，北京的二山子。我本来今天的心情是非常热情高涨的，今天是奥运会在北京开幕的日子，这是让我向往已久的一件事儿。所以我早上起一大早没看着，到了晚上 NBC 转播的时候吧，我又得到教会去带福音组查经，这事儿我刚才已经讲了，而且主耶稣也靠着他的恩典和他的大能，把我平平静静、安安稳稳、高高兴兴的，而且是甘心情愿的带过来了。我今天就准备一个人在那大桌子面前让主耶稣陪着我读圣经了。当然我就想了，主耶稣亲自陪着我或者和其他弟兄姊妹们一起读圣经的话，那一定效率非常的高，相对呢速度就一定非常的快。本来三个多小时的查经活动说不定啊35分钟就结束了，结了束了赶快冲到家里看 NBC 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啊。嘿呦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以为主耶稣给我的恩典就到这儿为止啦？不是，我今天收到了一个电子邮件，一位从国内到休斯顿来上学的学生需要有人晚上10:40到飞机场去接他。我跟您说，服侍主就是服侍主的人。那到底谁是主的人呢？只有主知道，我不知道。所以这么一来，几辈子都八竿子打不着的这些个人们呢，只要找到了我们教会，在我们教会网站上留言 寻求接机、接待、找房等等帮助的人，从原则上讲，我都把他看成是主的人。很可能今天这些人不认识主，我二山子一狠心也可以让这哥们就在飞机场上蹲上一夜，因为这绝对出不了人命嘛，大不了他可以花50块钱打的呀。从大陆来的谁不会打的呀？从中国到休斯顿的飞机票都出得起，出租车叫不起，说不过去吧。但是我不能这么做，因为说不定哪天神的恩典就在他们身上落实，他们就蒙恩得救呢。到那时候他就是亲兄弟，为了看一生只有一次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结果把亲兄弟落在机场待半夜，那不是我二山子做的事儿。除非主借着圣灵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二山子，你需要看奥运会开幕式转播，放飞机场新来那个学生鸽子，这样可以让这个新来的学生在磨练当中借着困难求靠主、依靠主、认识主，导致最后可以跟从和服侍主。如果听我节目的现在有弟兄姊妹的话，您帮我想想，神会用这种方法带领我和那位我不认识需要被我接的人吗？说到接飞机，昨天星期四下午5点钟我得去大飞机场去接学生，匆匆忙忙离开办公室以后，一头就扎在堵塞的交通里边了。虽然现在汽油贵，可是也不能不开冷气吧，一点一点在人家车后头雇佣，半个小时的路非得走上他50分钟。好在我有一个自己解闷的法宝，那是什么呢？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千万不要笑话我，你要笑话我跟你急。我二山子的解闷方法就是坐在车里边听二山子说事儿，这招还真灵。一盘60分钟我这还没听完呢，怎么着还开过了，错过了停车场的入口，倒霉，就是这个贫嘴挂舌的说事儿给我闹的。关机，一关上收音机那叫一个清静，拨转车头，精神集中开车，重新寻找停车场入口。偌大的一个停车场那叫一个满哦，2层满了，4层满了，后来我非得停到6层才勉强找到了一个车位。知道我的人都了解我是一个又内向又含蓄又认生的一个人，所以到飞机场去接新生本身就不适合我去，因为我想象力比较丰富，可是越丰富呢越想象不出来这些人到底长得是什么样，他们的性格到底如何，我是不是一天到晚上赶着的老把我这热脸往人家的凉屁股上贴。您知道那滋味吗？手里头举着一个陌生人的大名字，向每一个下飞机取行李的人微笑，那种滋味说不出来。这不是由于堵车本来就来晚了，再加上各种心理压力以及肚子里膨胀的膀胱，让我心里头非常的焦急与不安。当我下了电梯，快步在明亮空畅毫无一人的通道当中急促行走的时候，突然金光一闪，一个熟悉可爱的面孔，一个高大威武的身影出现在我的面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世外桃源99只羊广播电台的同工们，那迎面走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咱们的镇台之宝小贝兄贝玉东。盼星星盼月亮，小贝兄弟终于回来了。哥们儿，我心中的忧愁当时是一扫而光，高兴的我嘴叉子咧着就合不起来了，要不是俩耳朵挡着的话，嘴角能咧到脖子根那儿去，一股暖流顿时涌上心头。还好咱有控制力，要不然就是一股暖流顺着裤腿直向脚跟。朋友们，您说神会不会安慰我？他让我在最为难的时刻遇到了小贝兄弟以及他美丽的夫人和两个可爱的孩子。当然后边接新生的故事就以后再讲了，我这绕这么一大圈子想告诉大家的就是小贝兄弟回来了，这下有乐子了，蒙哥就不用再难为起幕喽。话说今天08年8月8号，我还是得老老实实回来说奥运的事儿。虽然我这次死活是看不上了，但我嘴不能闲着，拿谁开说呢？咱不能拿那些个只能看电视的人开说，咱得拿那些个可以亲身到鸟巢里头当鸟蛋的那些个人开说。您别说我说话开玩笑不好听，那设计体育场的外国设计家更能拿咱们中国人开玩笑，而且是开政治性的大玩笑，花着咱们的钱，占着咱们的地，用着咱们的劳动力，在伟大的首都北京盖了一大鸟窝，让你们这些鸟人在鸟巢里头孵鸟蛋，都鸟的一起去了。可是这次您想当个里边的鸟人还真不容易，一票难求嘛， 话说这些通过正当手续与渠道买到了票，或者说是被卖了票的人，据本人估计都通过了严格的政治审查，简称呢政审，以及安全检查，就是安审。 Jazz 政审弄不好比那个入党都难，买票的时候都得带着自己的档案，哦不对，让人事科把自己的档案调到售票处，以及各级领导同志们和党组织上的推荐信，经过严格的审查和民主的选举，当选者才能荣耀地获得买票权。接下来就是安检，为了协助安全部的检查，提高效率与速度，已经取得了购票权的未来购票者要向调查机关提供自己八年之内的所有电话记录、来往信件和一切出差旅游的记录，特别是出国和进入少数民族地区的记录。你的住处呢，要24小时随时的向军警开放，有关部门的技术警察可以带着警犬、各种仪器到你家里去搜查是否有爆破，以及任何可以制作爆炸物品的原料，比如火柴、纸张、天然气、刀叉、棍棒、酒瓶、玻璃等等一切可以伤人的物品。这么一来的话，到谁家谁家不是一兵工厂啊。虽然中国人最怕说笑话逗闷子，那因为听不懂，你懂不懂我不管，二山子接着说。当安检通过了以后，你还要通过体检，那您身上要是有什么传染病、细菌、什么禽流感啊、疯牛病的，那你照样不能进入主会场啊。没有疾病、没有传染病那是第一步，你还必须是五官端正、声音洪亮，个子不能太高，个子也不能太矮，必须有双手双脚的。个子太高你把后边的人挡住了，个子太矮眼睛不好的，你等于白去。缺只手的人不能鼓掌祝贺，缺只脚的人在紧急时刻会摔倒，造成人流阻塞。当然长得不好的像我这样的就甭说了，有损于中国人民形象。万一电视机不小心照到你的脸，电视机镜头憋了那还是小事儿，主要是国际影响很大，所以丑人不让进。说来说去我这说什么呢，就是进那会场不容易，让人家扒了几层皮兴许还进不去。说来说去啊，做好人其实并不难，但是让人家相信你是一个好人那就难了。您看本来挺好的一件事，那边开幕庆祝，别人买了票，而且是花大价钱买票去看，但是呢你必须证明你自己是好人，不容易吧。所以呢能参加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那代表着你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以及经济实力被列为众人之上，排在群英之首的。我跟您这么说吧，以后啊凡是这个没参加上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人呢、啊、和这个参加过、曾经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主会场坐过的人说上一句话，那都是非常难的事儿，那都叫高攀，那都叫巴结。可就这么一个一票难求的奥运开幕式，许多外国领导人呐、团体领袖啊，当中国政府通过奥委会请这些人以贵宾的身份来参加开幕式，可这些人却一点不给面子的拒绝。还有一些人自己去不成，自己反对这次奥运的，到处鼓吹能去的人、该去的人也不要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喜欢中国政府的一些做法，所以就在全国人民普天欢庆的日子里拆台，这大概就是他们爱国、热爱中国人民的一种方式吧。利用这个机会，利用这个窗口，向全世界人民呼吁，他们才是真正热爱和平、民主与自由的。这世上的事儿五花八门的，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今天高高兴兴的借着奥运开幕说事儿，我可不想把自己卷在政治的风浪里头。但地上的事儿都是天上事儿的影子，您要是只喜欢在地上看热闹出风头，那您就拼命的去看开幕式。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多雄伟、多壮烈、多激动、多轰动、多惊奇、多刺激、多有创意、多异想天开呀，这荣耀是所有中国人的荣耀，所有中华民族的荣耀，是将要被记载在人类史册里边的。但无论什么事情，只要是在时间当中一被记录在史册里边，它就过去了。比如现在12点多了，开幕式已经结束了，人已经散场了，灯光已经熄灭了，曾经在夜空中明亮闪烁的礼花，它现在留给我们北京城的无非是空气当中有毒的烟雾。 您说是不是？没有不散的宴席，今天是开幕式，以后还有一个闭幕式，有生就有死，有来就有去，有开始就有结束。这也就是人类的痛苦，因为人活在时间与空间当中，但神为人的灵魂所应许的是一个时间结束以后的永生。圣经把那个永远叫做新天新地，在地上多大多高的荣耀都会变成泡影，除了神所说过的话，一切都过去了，再也不存在，再也不被纪念。人追求光彩，向往荣耀，其实没错，因为人都是神造的，而且是按照自己荣耀的形象造的人，所以只有人这种被造之物才知道什么是荣耀，才去追求荣耀，因为我们曾经就在神的荣耀当中，我们的祖先亲眼见过，被荣耀的神亲手摸过，但我们失去了那荣耀，因为罪进入了人，罪就是要把神的荣耀归为己有，也就是在神以外得到荣耀。那人类得到了没有？大概得到了吧，但是能保持得住吗？转眼之间就过去，而这短暂的荣耀又要让人类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现在在听我的广播的话，大概您跟我一样都失去了参加奥运会开幕式这个伟大的荣耀，但是不要紧呢，咱可以看电视啊，早上没看完晚上还有转播呢，就是这次没看着的话，或者您是赌气不看的也没关系，如果时间还有的话，四年以后还会有一次奥运会，说不定更牛更隆重更荣耀。但我在这儿要劝您一句的是，你不能失去那从天上来的荣耀，这荣耀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神本体的真相，一切荣耀的所在。他来就是要让所有信他的人都借着他进入到神永远的荣耀当中去。那能进入神永远的荣耀，条件需要什么呢？是不是也像奥运开幕那样一票难求呢？需要政审安审体检都通过了？我跟您说吧，谁也通不过。从政治上讲，每个人都是历史反革命，曾经抵挡神，拒绝神，诋毁神，不信神，生活在魔鬼与罪的权势之下，与神的神圣与荣耀为仇为敌呀。安全检查甭说刀子剪子火柴玻璃片了，咱们人类好家伙，那是被造的生物中最凶狠最残暴最无情，制作杀生武器最聪明之佼佼者呀。杀其他的动物，那人看来是理所应当的，人与人之间的相杀更是理直气壮的。最后您猜怎么着？神的儿子，这创造人的神到地上来，都被人给杀了。你说谁是恐怖分子？全都是恐怖分子。咱接着说，谁能过得了体检？每个人都有一个病，叫做会老会死。为什么？因为有罪。犯罪与悖逆是在人的基因里头，在人必死的生命当中，不是隔代遗传，是代代相传。就凭着这些，谁也进不了神的荣耀，谁也得不到神的永生。但是人想不想要得永生呢？都太想得永生了，到哪儿去买票啊？到处去买票。那张三卖的他也买，李四说的他也要，最后手上是拿了一大堆票，结果怎么着？神不承认呐。您要想进天国，参加那永恒当中荣耀的大宴席，那你得听天国的王怎么说。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人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要跟从我，我把我的名赐给你们，你们在父面前无论求什么，你们都必得着，叫你们喜乐，而且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这位一听，好，耶稣太好了，这得花多少钱才能买上耶稣的名啊？您又错了， 世界上的金钱、人的努力换不到你的救恩，一切都要靠恩典，完全是神的恩典。您今天就需要承认你的罪，悔改你的罪，相信耶稣，接受耶稣，信任耶稣，把自己完全交托给耶稣，来跟从耶稣。对了，只有耶稣，你不需要通过任何中介人，你必须自己亲自来到耶稣面前，跟他说，跟他求，让他给你亲自办这事儿。你的亲人不能代替你，你的朋友更不能代替你。我二山子不是卖黄牛票的，我只是给您通个信儿，告诉您怎么才能真正的得到神为你，不是别人啊，就是为你所预备的那份救恩。在地上那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在天上每一个灵魂在神手中有一笔账，这笔账应该怎么算，圣经上讲的清清楚楚，您自己去读。在神那儿没有糊涂账，但我相信您自己心里头明白，应该觉得出来那本账在神面前可能不好算，但是没关系，神早就知道，他为你留了一个恩典，给您立了一个大台阶儿啊，那也就是今天我们要传的福音。神可以借着他儿子基督耶稣的宝血，让你这本账一笔勾销，所有你在神面前所欠的都让他儿子给你还清了。多好的事儿！怎么得到？与耶稣联合，进入基督，得到他的生命，让他在你里边，你也在他里头。这么一来，不仅您在神面前欠的那本账的问题解决了，而且你还要和耶稣一同在神面前得荣耀。那是什么样的荣耀？说不清楚的荣耀，那是没有这个世界以先他就与神同享的荣耀。要想与基督完全联合，信主那是第一步，那样神必向你彰显他的荣耀，带你完全进入他的荣耀。这话呀，说不说在我，羡慕不羡慕，追求不追求，神在永远当中为你所预备的荣耀就在您自己喽。我是北京的二山子，过会儿我再接着跟您聊。
给失散的你，叫你一声亲爱弟兄，此刻夜色已经深沉，或许今晚能见到你在梦境中，是否仍然手扶着犁，仍那样绝不回头，十架仍然在前，世界在背后。记得当年同唱诗的时候，圣灵降下如火焰烧过，我们在主前俯伏，就献上自己，不再为你，不再为我活。自从上次你我别离，多少独自祷告夜晚，看见天上星光闪闪，想起了你，是否仍然守望警醒，为他的国度征战勇敢，还是世界究竟胜了你？还有不久，在不多的时候，他所应许的就都成就。黎明前夕，让我们再向主举起发酸的腿，下垂的手臂，叫你一声亲爱弟兄，此刻夜色已经深沉，或许今晚能见到你在梦境中，是否仍然手扶着犁，仍那样绝不回头，十架仍然在前，世界在背后。
叫你一声亲爱弟兄，此刻夜色已经深沉，或许今晚能见到你在梦境中，是否仍然手扶着犁，仍那样绝不 不回头，世界仍然在前，世界在背后。记得当年同尝试的时候，生灵降下如火焰烧红，我们在逐渐不服，就献上自己，不再为从生死你我别离，多少独自祷告夜晚，看见天上星光闪闪，想起了你，是否仍然守望今夕，为他的国度征战勇敢，还是世界究竟今生了你。人那样绝不绝不回头，世界仍然在前，世界在背后，世界仍然在前，世界在背后。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外桃源星期五午茶节目，我是魏阳，北京的二山子。今天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的日子，所以今天咱们尽量少说别的，咱就说奥运。可是我没落着看，我怎么说呢？这难度就大了。那我现在就借着我嘴里所说出来的话，祝贺北京奥运隆重开幕，圆满的胜利成功。接下来我要放一段两个月以前我说过的奥运段子，您要是上次没落着听的话，那我现在谢谢您收听了。拿事儿说事儿第25集，题目叫火炬之传递。各位听众好，我是北京的二山子，今天又该说事儿了。咱哥们儿到现在活到这份上，让人怎么说呢？除了闲工夫以外，别的什么都没有。当然了，还有那么一肚子讲不完的废话。今儿咱聊什么呢？ 咱今天不能不聊奥运会的火炬传递，这可是目前这几天全世界人民目光集中的大事儿。这东西它有意思，太有意思了。我二山子在这先给您简短的介绍一下这火炬传递到底是怎么回事。火炬嘛，大家都知道，象征着一种精神。当然奥运会的火炬就象征是奥运会的精神。而传递这个火炬呢，就是要把奥运会的精神让全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一同的把它延续继承和发扬下去。这是好事儿，对谁来讲都是神圣的。这个有象征性的活动或者说是仪式是从1936年开始的。根据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规定，为保持奥运圣火的纯洁性，在整个火炬接力中只能使用从雅典采集来的圣火进行传递，别的火不行。因此如果火炬在传递中由于各种原因熄灭了的话，工作人员只能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火种罐再次点燃火炬。这火种罐里的火种啊，必须是从希腊雅典那个太阳神庙前边采的火种。您说他这规矩有多大？这圣火呀，要由希腊最高的女祭司在奥林匹亚遗址神殿前头取圣火。怎么取呢？今年呢是用这个太阳能，弄一个反光鎏金镀银的大碗，找个太阳族的晴天，让太阳往上一照，据点那儿的温度就相当的高了，什么东西放上去都得冒烟，都能给烧焦了。当然把可燃的火把往上一放，砰一下把那火给点着了。这就是从天上，从太阳神那儿把火种取来，从那儿大家举着这火把轮流的接力的一站一站的传递，直到把火炬传递到本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主会场，然后在那儿用这个火把举行本届奥运会的点火仪式。那也是奥运会开幕式当中最隆重最神圣的一刻。当然点火的形式那是千奇百怪，标新立异。主会场的圣火一点起来，就代表奥运会开始了，奥运精神开始发扬光大，并且燃烧着，照亮和温暖着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的人。您说这火好不好？圣火太好了，早知道这么好，为什么四年才开一次呢？那么天天开，月月开，老能照亮着，老能温暖着，那多好啊。哎呀，看来好事儿就是不长啊。您别说，还真有喜欢这个火的人。在1964年东京举办奥运会的时候，一名大会服务人员曾经利用职务之便盗走了圣火火种，并且带回家中供奉在前厅，让圣火一直燃烧着，直到1984年，也就是20年后，家人在打扫房间的时候不慎弄灭了火种，这才使得了这个燃烧了20年之久的非法圣火熄灭了。可惜呀，不过这家人20多年来可没少花油钱，这火神也够手下留情的。您知道吗，日本房子都是纸糊的，草编的，木头搭的，弄个小火苗在家里烧20年，他们家的防火安全系统的确不错，否则一不小心连火带油的全都撒在他们家榻榻米上边，那可就热闹了，或说是神圣过火。不过让神火呀圣火烧他个精光，感觉可能也不错。不过这哥们儿没享受到，把火不小心给弄灭了。有人不想让火灭，可有人特别想让火灭。从1936年开始进行奥运火炬传递以来，有5次不同的原因火炬在传递中被熄灭，其中就包括有人用灭火器扑灭火炬，当然也有火炬手不小心把火炬掉在地上导致熄灭等等情况，这种火炬手太不称职。还有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当奥运火种抵达韩国济州岛机场的时候，两名中学生接过火炬准备起跑，结果被涌上来的大批记者包围，照相、录像、合影、录音、采访，折腾，穷折腾，结果大大的耽延了出发时间。那些人以为火炬永远会燃烧，没想到火炬也有没气儿的时候，结果在离下一站火炬传递点还有50米的时候，火炬熄灭了，没油了。你说他倒霉不倒霉？穷照什么相啊，还不赶快跑。当然历史上最有戏剧性的一幕应该是属2000年悉尼奥运会，当接力者手持火炬行进在海边的时候， 路旁一名观众突然冲出，抢走火炬，准备将其投入大海，大概是要烧鱼吧。幸亏保安人员及时赶到制止，才使这只火炬免遭末顶之灾啊。你说这不是穷捣乱吗？为了避免这所有的麻烦，在1976年加拿大蒙特利尔奥运会雅典圣火结交仪式以后，东道主就别出心裁，玩起了高科技，将从雅典采集到的火种用激光传至太空中的人造卫星，再直接反射到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然后在那儿象征性的进行了很短距离的传递，完事儿了。说是短时间传递，可路走的是最长最远最高的一次，从雅典到太空，从太空到首都渥太华，要是让人跑的话，那不得几个世纪，可高科技呢却花了短短的半秒钟，绝，太绝，这下省了多少麻烦呢。咱今天远的不提了，就提北京奥运会吧。为了防止火炬在传递中熄灭，北京奥运会火炬的设计可抵抗11级大风以及数倍于每小时50毫米的大雨，那就是台风和倾盆大雨都不能把这火炬给弄灭了，这是什么劲头子啊。为什么呢？因为火炬不能灭就像香火不能灭一样，咱中国人讲这个。况且呢，这次奥运会是历史上传递时间最长，在全世界范围之内传递最广和参与人数最多的火炬接力传送活动。从4月1号到5月3号33天，火炬将经历五大洲，许多许多的国家，全程 9.7 万公里，总共将有2480名火炬手在中国境外传递火炬。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中国人人缘好，它象征着满载和平友谊的火种带着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纵横五大洲，真正的体现贯彻与执行奥林匹克精神。要建立和谐社会嘛，要从我做起。您看到了哪个国家，包括咱美国在内，有多少爱中国热爱和平的志愿者参加火炬保护活动，为的就是怕这火灭了呀，因为这火乃圣火呀。可您说火它到底是什么？它是个东西吗？它不是啊，在我这唯物主义的小脑袋瓜里头怎么想，火它就是火呀，它是物质和物质之间发生化学反应的一种表现。比如说碳吧，它与空气当中的氧在温度十合的情况下发生化学反应，产生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反应的过程呢会有火光出现，这也就是火。可你说奥运这火它到底是怎么回事？雅典神庙前边太阳能那热量把一个指头给点着了，然后再用那小火苗点着天然气的大盆，充满气体或者液体燃料的火把火炬，再借着那大火盆的热量把自己给点着了。那烧的是什么呀？是太阳的能量吗？不是，是你里边的天然气呀，是你自己所带的燃料，燃料不够照灭，燃料不同火光还不一样颜色呢。你说跟一开始太阳能聚光镜点着那小指头的火苗还有没有关系啊？当然了，咱不是刚才说了吗，这火炬走到哪儿都得带着火种，火种放在火罐里头，半途当中火炬要是灭了的话，必须用这种火种重新点燃火炬。你不能随便跑到街上会抽烟的一哥们那儿说，哎，哥们儿借个火，咱这火炬灭了，您帮我点上。其实会抽烟那哥们儿如果真给你点上了的话，你那火炬还是你那火炬，只要里边烧的东西不变，唯物的讲它跟以前没两样。您说我这人他到底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其实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全都不是。我该唯物的时候唯物，该信神的时候信神。这两天就在世界各国人民集中关注奥运火炬传递接力的同时，我想了想，人在地上活着有什么职责没有？这次能够摸到奥运圣火火炬的也就是那2480人呢。亲爱的听众朋友，您跟我一样，咱们这一辈子可能再也不能成为一个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传递者了吧。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希望，反正我是没戏了。但是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觉得我手中有一个比奥林匹克运动会火炬更神圣的火炬，不是从太阳能那儿来的，乃是从神的儿子基督耶稣那儿来的，从真神那儿来的，那是他亲口托付我们要传递的和传播的。从2000年前他上十字架为众人的罪而死，埋葬，3天以后复活，他把人类的救恩完成了。 从那个时候起，他就托付他的门徒与跟从他的人，要把福音传遍天下，一直传到地极。可是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一传十，十传百，从西方传到东方，从这个语言传到那个语言，从这个文化传到那个文化，从2000年前传到现在，他传什么他也得走了样啊。方的他能传成圆的，圆的传到你耳朵里头，它就能变成尖的。您有没有想到，如今传在地上的福音还是不是纯正的？是不是早都走了样了？这么多年世世代代的下来，那火把它有没有灭过？那燃料它有没有变过？那火把上抹的是松香还是豆油？烧的是石蜡还是天然气？那火还是原来那圣火吗？那福音还是原来那福音吗？从耳山子嘴里说出来的话能信吗？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在这儿劝您一句，您信我一次，我们所传所讲的福音是纯正的，是绝对纯正的，就是那能够拯救你灵魂的福音，因为我们有确实的把握。就连奥运火把它都有个火苗存在那儿，号称是从雅典来的圆火，那我们传福音哪能道听途说呀？咱们手中有一个宝贝，那就是圣经，几千年来一个字儿都不变的圣经，那是神给人的启示，神借着圣灵所说的话。有一天海会枯，石会烂，天地都要改变，可是神说的话一句都不变。信主的人，传主的人，跟从主的人，随时可以回到圣经神的话语当中，辨明脚下所走的路，口中所传的道，借着圣灵神的话语让你重新得力。您知道圣灵在圣经当中常常被比作成是油啊，咱这人是什么？咱就是一小灯眼儿。如今基督徒能在世界上做光，那是因为有油，不是灯眼在烧，乃是里边的油，是圣灵在帮你燃烧，把你点亮，让你为神做出见证。所以为神传福音，传他的火炬，比奥运火炬要容易得多，可又要神圣的多。这个福音的火炬永远是原装的，永远是不变的，永远是从真神那儿直接来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不信什么，你也得信神的福音，您也得信耶稣基督。事儿说不说在别人，信不信可在您了。我是北京的耳山子，下次我接着再跟您聊。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荣耀你，我愿做那太阳。为你欢唱。